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1:12-26。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我儿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低头闭目，将我们的心归向你。当我们回转来归向你的时候，你来转向我们。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你的面前来，该是多么的欢喜快乐。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你纪念我们弟兄在这里的敬，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敬拜赞美，纪念我们唱诗班的弟兄姊妹每星期的带领我们来借着敬拜进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现在敞开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马可福音，我们题目是当信服神，当信服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说信神，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并没有服，懂了吧，并没有服。今天呢啊，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个光景。我们今天呢啊，在圣经里啊，今天的经文呢记载了耶稣做了两件不平凡的事，不平常的事啊，一个是咒诅无花果树，另一个是呢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啊。今天的故事呢发生在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最后一周啊，他进城的头一天啊，他进了耶路撒冷，看了到圣殿呢，看了各样的物件，然后天色晚的时候呢，他都出城往伯大尼来啊来住宿。伯大尼呢离着耶路撒冷呢，在耶路撒冷东南面有2公里啊，2公里的距离啊，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这个交通要道上呢，路两旁都有很多的无花果树。啊，我们这里很少了，我们在道路北边也没有，都是无花果树。不过在耶路撒冷，无花果树一棵非常平凡的一棵树，非常平凡的树啊。所以第二天，经文12，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知道啊，在以色列无花果呢啊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果子 啊，其实在圣经中啊，无花果树就代表的什么，就是代表的以色列啊。耶稣呢，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间呢，是在月节，月节就是我们现在的阳历的三月底到四月初的时候。所以说，虽然不是收成的季节，但按是正常的情况，这时候呢，长叶子呢，底下就有那些小小的果子，就有那些果子。但是这棵无花果树呢，外表上枝叶茂盛，应当里有很多的果子在里面，可是上面竟然没有一个果子，所以呢，就受到耶稣严厉的责备。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结果呢，他的门徒呢也听见了，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我们再看，接着呢，耶稣就开始洁净圣殿。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我们的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是犹太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的中心是在哪？就是在圣殿。圣殿是什么？是敬拜神的地方，是万国祷告的殿啊！耶和华是天下万国万民的神，他不仅拯救以色列，他还拯救外邦人。当犹太人在内院里向神祷告的时候，外邦人也可以在外院祈祷。可是现在呢，祭司长和文士把神的殿怎么样，变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做买卖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圣殿嘛，是一个庄严肃穆安静的地方，现在里面却充满了动物的吆喝声和喊叫。本来是安静祷告的圣地，里面都是买卖人的吵闹啊！在圣殿被这些祭司长被这些文士变成了赚钱敛财的地方。所以耶稣就非常生气，耶稣就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对吧？这时候圣殿已经不再是敬拜神的地方人们都在这里做生意，懂了吧？你看，当人们注重外面的活动注重宗教仪式，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看重的怎么献祭了，怎么宰牛宰杀羊。如果一个人对神没有真正的敬畏，他的敬拜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人家献的祭呢也不蒙悦的，祷告了怎么样，神也不会出去听。你为什么？因为人怎么样，他的心态不对。所以呢，耶稣就洁净圣殿。我们再看，接着看这个无花果树第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早晨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里，就对他说：“拉比，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你知道吧？其实咒诅无花果树跟耶稣洁净圣殿是一个意思，懂了吧？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是耶稣为了洁净圣殿而行的神迹，耶稣就用那棵无花果树来对照圣殿的属灵的光景。”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不是的，你知道吧？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无花果树都代表的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外表有枝叶茂盛却没有果实，象征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对神的敬拜也是虚有其表，里面没有敬虔的生命就像圣殿一样，是吧？外面看起来热热闹闹，是吧？人来人往，天天杀牛宰羊献祭烧香，活动频繁，但是只有外面的宗教仪式，里面却没有人对神有真实的心灵的敬拜，懂吧？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它枝叶茂盛就应当生长果子，是吧？它却没有果子，是吧？圣殿是人亲近神的地方，但是人怎么样，人并没有心来真正的来给神。你知道人，你知道圣殿该动神圣你知道人，圣殿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你想想，你知道人跟神要真正的相会该有多么神圣吗？ 你记得当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在那个荆棘的火焰中，神向摩西显现，是吧？向摩西，那当摩西过去的时候，神对他说嘛，神对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怎么样，是圣地，你知道吧？每一次我们踏入圣地的时候怎么样，都有那种恐惧战惊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吧？圣殿，谁在圣殿里啊？是神在圣殿里，是神在圣殿里。我们来一次人来圣殿是来祷告的，不是来看热闹的，更不是做买卖的，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呢，圣殿里只有热热闹闹的活动，却没有祷告，没有对神真正的敬拜。所以呢，正像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一样，以色列人怎么样，也要接受神的审判。你知道吧？其实没过多少年，这个圣殿怎么样，就被拆毁了，被罗马人攻陷，就拆毁都烧掉了。无花果树也可以说，我们知道在这里代表的以色列，无花果树也是代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让我们不要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是吧？外表看起来枝叶繁盛，但是里面没有果子。我们外面的服饰好像很热心，我们的活动也很平凡，但是如果没有对神真实的敬拜，没有祷告，没有与主真正的交通，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结不出果子来的。因为结果子是靠着人他与神在生命上相连接，你每天必须接着祷告，跟神亲近，你才能结出果子来。耶稣说过，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结果子，我们的生命必须与主相连，必须真正的祷告，必须真实的祷告。离开了祷告，离开了与主的交通，只是忙着外面的服侍，我们的生命不仅不会结出果子来，而且早晚怎么样，会枯干的，会枯干的。你想门徒当看见无花果树，昨天还枝叶茂盛，第二天就完全的枯干了，怎么样？他们一定非常的惊讶呀，是不是啊？这个树就算是有病的话，也不可能一天就枯死的，是不是啊？哎，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呢，耶稣就把他的话题转到对神的信心和祷告上来。祷告上来，耶稣说：“你们应当信服神。”你们应当信服神，信服神呢，就是要对神有真正的信心，你知道吗？神是可以信靠的，你知道吧？神是信靠的。我们信主的人，不是靠自己个人的才能，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而是靠怎么样？真正的信靠神。你知道，一个人到圣殿来亲近神，他就必须来信服神。你说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不是侍奉神的人啊？他们是侍奉神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信服神。你说吧，他们不仅没有在圣殿里祷告，他们把圣殿成了一个成了一个经营的地方，成了经营的地方，变成了热闹的市场，是不是啊？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把神的殿变成做买卖的地方，是不是啊？当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他因为耶稣洁净了圣殿之后，影响了他们生意，懂了吧？所以他们不仅拒绝了耶稣，而且把耶稣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神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不是每个宗教人士，是不是啊，都是有真正的信心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是看重那些真正的祷告的人，是吧？只有那个真实祷，一个人真实的信心是从他的祷告上表现出来的，知道吧？哎，真正你说我的信心，我怎么样实践我的信心呢？就是祷告。一个人他没有祷告的信仰，他是虚浮的，不管他是牧师，他是主教，那都没有用，那都是头衔。一个没有祷告的生命是一个华而不实的生命，外面看起来很繁盛，但是就像这一棵无花果树一样，早晚会枯干的。所以耶稣呢，就开始教导门徒关于祷告的教训。在门徒看来， 这个无花果树怎么可能一天就枯干了呢？耶稣因为耶稣口中是什么说出来的话是吧，说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所以耶稣23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啊，你说这里说无论何人，无论何人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怎么样来亲近神。你亲近神，唯一的你带到神面前的不是你的好行为，而带到神面前是什么？你在信心当中怎么样来亲近神。在门徒的眼中，那些有信心的应当是祭司长，应当是文士，应当是长老，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不是，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凭着信心进到神的面前来。神看人不看他的身份，不看他的地位，不是只有那些专业的人士，他啊，像牧师或者传道人，是不是啊？神不看那些个，神看的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信心。那些有身份的人，他并不一定能真正的祷告，懂了吧？嗯，你在大陆呢，有个非常啊受尊敬的一个前辈，多少前辈是吧？哎，你知道吧？大陆文革中啊，他的一个学生，他就说。他对他的一个学生说，他说你要为我祷告啊。啊，这个学生听了很惊奇，他说老师，你不是教导我们你有了难处你自己祷告吗？是不是你要自己祷告啊？说你自己为什么不祷告？那个长者啊，他非常悲哀地说，我现在不会祷告了。你明白吗？真正的信心，真正能够到神面前来的人，是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是那些个啊有名望的人，懂了吧？在这个世人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有伟大的人物，但是他们不一定有信心。也许在我们的眼中，只有那些大牧师是吧，大布道家，他们才是有信心的人。但是你知道，如果他们不祷告的话，他们也不是大有信心的人。是不是啊？在大陆我看见那些个在有些在非常贫穷在非常边缘的地方，你说吧，在人眼里看来是非常平凡的信徒，他们对神的嘛却有真正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呀？就是他们真正的有很多的祷告，真正的祷告。哎，你要是越一个人越会祷告，他就他的信心越成长。哎，一个不祷告的人，他的信心都是外在的。耶稣说啊，你们要信，你们要，耶稣说是吧，无论何人对这座山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长，必给成了。信服神就是对神的话一点都不怀疑，是吧？耶稣说你要是真的对有信心，你就对这座山说是吧，你挪开自己投在海里，这座山也随着你的话语的嘛会动起来。你最重要是你心里要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就了。这里有两个必字，这个必字说什么意思啊？必说了一定给你成就了。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啊，真的一座山，我说山呢、啊、太行山，你从这边挪到那儿去，你说会挪动会不会挪动啊？我们心里，我们很多人马上一听到这句话，心里马上的反应就是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不是啊？你懂了吧？其实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反应就表明了我们心里的不信，我们不是照着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啊这句话。嗯，你试着把太行山移到渤海里是没有意义的。你懂了吧？是没有意义的。这里所说的山是什么？是你生命中的难处，是你的生命中你跨越不了的障碍，懂了吧？不是那个真正的物质的山，这个山是属灵的山。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有什么难处，你懂了吧？你只要在信心当中对神真正的有信心，你说 你命令这个山挪开，它一定会挪开的。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有什么的难处、压力、疾病、重担，是吧？你要真正的怀着信，在信心当中来到神面前祷告，神一定会给你解除的，一定会给你解除的。你知道吗？在人看来是不可能，懂吗？在什么？但是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任何不可能的事，在神的手里都变成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心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耶稣为说，为什么说你要对，要信服神，你要对神有信心。当你怀着单纯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拒绝，他一定不会拒绝。我突然想起来，我在查经班说了，你知道我的侄女啊，我的侄女，我哥哥的哥的女儿，她生下了一个小孩，你生个小孩，她生小孩一生下来啊，这个小孩是巨舌症，你知道吗？他的舌头很大很长，他那个小嘴儿啊，这个嘴里这整个的舌头都已经填满了，而且伸出来。你明白吧？当我侄女说一生下这孩子，从胎里一出来的时候，他整个的天怎么样？都塌下来了。你想想，整个的舌头，孩子没法吃奶啊，你懂了吧？他整个的这么一个小嘴里头全是舌头，你说他，你说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啊？他因为我哥哥他们又不信主，他们就想到北京就怎么样去拿舌头去，这把舌头要到联系那个医院去把舌头要片下来啊，你知道吧？你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我回国了，那时候回国了，你知道我每天就是我看每次把那个小孩割挨的，但是就这个舌头，他整个的一个整个的嘴里就是舌头还得要出来，叫巨舌症，我从来没听到这么个名字，你知道吧？那个时候的每天，因为你这么在我们那人都是拜偶像的，你懂了吧？都是魔鬼的事情。我每一次去了就是把手按在孩子那儿上，奉着斥责魔鬼，是吧？让人，你是吧？等我回来以后，这个孩子啊就完全的，就现在他现在因为我想六七岁了，完全的正常了，完全的正常了。在人看，你知道巨舌症是不会正常的。我英娜其实在我的微信上就有他的照片，你懂了吧？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要做手术的。但是你只要真正的祷告，神一定会给你祷告。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对信服神，要信服神。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是不是啊？一个人长全身长了大麻风，耶稣说你洁净了吧，怎么样？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真的吗？真的。为什么？你要信服神。只要你对神有信心，任何的神迹都会发生。无花果树可能在一天之间就枯干吗？在人看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耶稣一开口，事情怎么样就会发生啊！我们这星期查经是查那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38年从来没有走过路，瘫在床上了，是吧？耶稣一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怎么样？他立刻起来就拿着褥子走了。所以耶稣说你要信服神啊，信服神就表现在你要真正的祷告。耶稣把我们的信心给祷告连接在一起，一个人的信心就表现在他的祷告上。你知道有的人他不祷告，有的人不祷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不信，是不是？是不是啊？他不信。如果他信了的话，他一定会开口祷告了。有一次呢，我遇见了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我告诉他神真的是信实的，是真实的。如果你有难处的话，你有祷告，你可以试试。哇，他说真的，我有难，他惊了，是吧？他说我有了难处，我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我说是啊，我说是啊。你知道吗？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为什么不求呢？因为我们不信。但是如果你想要得着神的祝福，你想要得着神的健康，你要想得着神的恩典的话，怎么样？你必须来信服神，必须来信服神。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先有神而且信他要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你有了信心然后来祷告，你就会得着。就像耶稣说的，你祈求的嘛就会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其实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你知道吧？在马太福音21章21节到22节，是吧？这是平行的经文，你知道吧？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你要有信心呢，不疑惑，不但能够行这个无花果上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自己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祷告什么，无论是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必须带着一个坚定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的祷告的背后必须有信心 来支持着，是吧？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的祷告只是嘴口头上的，只是一种宗教仪式，它根本够不到神。就像你的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扫地机一样，吸尘器一样，懂了吧？如果你只是插的电源是没有的，你必须把电接通了，那个接通的电就是信心。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才能遇见神。你没有信心的时候，怎么样？你跟神连不上。所以你必须在信心中祷告，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没有价值的呀，也不算祷告，因为信心是跟神说话，你必须对神有信心。约翰福音，其实耶稣在临走之前，他一直教导弟兄，教导门徒，你一定要祷告。你要不一个基督徒，他要是不会祷告的话，他这一生都难以行走这个属天的路了。所以在约翰福音，在耶稣走之前，约翰福音15章23节说，到那儿你们什么就不用问我了。你头脑中这样思想那样思想，我给很多人讲福音，他会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来，我说你这些问题都是理性上的问题，根本你灵里根本遇不见神。耶稣说到那儿你就什么都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说你今天你可以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说神啊，我过去没有向你求，你说了，我今天我奉主的命，无论向你求什么，你必赐给我。这不是我凭空说的话，是你应许的。我把我的难处交在你的手中，我把我的重担交在你的手中，我把我的问题交在你的手中，是不是啊？你求你为诺气，你要真正的信，早晚你会看到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化成现实，化成现实。你说信心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不断的学习的功课，不断的需要的功课。耶稣在说你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其实那种芥菜籽是非常小的，你懂了吧？不是说你有很大的信心，不行，你需要有只要有一粒芥菜种的那个信心。这个芥菜种的信心虽然小，但是它是真实的，它是有生命的。不要是你一块有大石头的信心，虽然很大，但是它是死的，你懂了吧？它是死的。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在祷告中培养我们对神的信心，每一次祷告，当你的祷告神给你成就的时候，都会坚固你的信心。在祷告当中，我们的信心在成长，我们的生命在成长。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信心不是在祷告中培养起来的。如果你要不祷告的话，你的信心不会很快的成长。最后一个25到6节，还有一个问题。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耶稣说那个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坐着祷告，是吧？犹太人在那个殿里，他没有座位，他没有那么多椅子，懂了吧？都是站着祷告。你在那里站着祷告，神一定是有回应的。凡是神旨意中的事情，神一定会借着祷告为你成就。但是有一个因素让你的祷告得不到答应，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心中的苦毒和怨恨。你要想你的祷告真正的得到回应，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饶恕。你知道，我们说神给人的恩典都是白白的，神白白的给人全部的恩典。一个人只要真正的认罪悔改，神就可以把恩典赐给这个人。但是神有一个条件，就根据你对别人饶恕的态度来决定。这个条件就是你必须饶恕。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内心的苦毒，我不肯饶恕，而失去神的饶恕。因为你要饶恕人，天父就会饶恕你。你不饶，要是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的天父怎么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如果他不饶恕你的过犯的话，神是不回应你的祷告的。所以说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31-32节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的心中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一个人的苦毒、他的怨恨、他的恼怒、他的愤恨、他的仇恨，这个跟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格格不入的。你要是真正的想得到你的回应，祷告能得到回应，怎么样？你必须把这些从你的心里完全的根除掉。我们知道什么能够破坏人与神的关系啊？就是不饶恕。不饶恕，你知道一个信神的人，如果他不饶恕人，他是没有办法找到神的。你要是不处理我们内心的这些苦毒怨恨的话，你就是再怎么努力的祷告都不会有任何的回应，都不会有任何回应啊！你知道吗？神啊，我们跟神之间没有空间的距离，在任何的地方都是这样，是不是啊？没有空间的距离。但是不饶恕就好像一堵墙一样，让我们跟神怎么样完全的隔开了，完全的不可。所以苦毒怨恨会割断我们与神的沟通，你的祷告达不到神那里，懂了吧？达不到神那里，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曾经有个姊妹，你知道吧？她来到这楼下，她得有40多年了，你知道吧？她信主也得要30多年了，你知道吧？她的父母啊，在温哥中受到很多的伤害，受很多的迫害，是不是啊？她一直对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呢，恨之入骨。我们北方的话就叫恨得牙根儿疼，对吧？恨得牙根儿疼，你知道吧？我们就对他说，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那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是不是啊？你就饶恕他了吧，是不是啊？是吧？他一听这个话呀，你懂吗？他立刻那眼睛都瞪成三角眼了，你懂了吧？三角眼，他那眼里喷射出这个仇恨的怒火。他说他对我们伤害这么深，你一句话就让我饶恕了，可能吗？你明白吗？他说他的意思说他对我们家庭伤害的这么深，是吧？你问一句话，我们就这么便宜的饶恕他了，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么思想，懂了吧？是你便宜他饶恕了，好像不容易，但是你不肯饶恕，你又能怎么样呢？你想到了吗？又能怎么样呢？50年过去了，他的爸爸已经没有了，那些逼迫他爸爸的也早已经化成灰土了，是不是啊？你饶恕是释放你自己啊，因为不饶恕，他一直的活在疾病的捆绑、魔鬼的辖制里，你懂了吧？有的时候真的说，哎呀，真的，这个人对我伤害这么深，是不是啊？ 我就这么能饶恕他吗？你知道吗？在这里耶稣说，你们要信服神，饶恕也需要信心，是不是啊？也需要信心，对，也需要信心。耶稣对我们说，你要饶恕人，怎么了？是不是啊？我们心里想，这不可能，是不是啊？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耶稣说你能够饶恕，神绝对不会让你做到你不能做到的事情，是吧？你如果你真的不能做的事情，神绝对不会让你做，是吧？我们会让一个三岁的孩子背100斤的大米吗？不会的。神是知道我们能够饶恕的，就在乎我们的意愿。我们知道，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却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没有人是我们不能够饶恕的。要知道，恨在我们的心中，才真正的是对我们最大的伤害。所以说，饶恕也需要信心。我们都在所有的信心的功课当中，饶恕是比祷告更难的功课。你懂了吧？更难的功课。所以，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的痛苦、冤屈，甚至苦毒、怨恨，都需要放在神的手中，我不再担着他，都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是不是啊？然后就把我自己从痛苦当中释放出来，这个也需要信心，这个就是信心，把信心在信心当中，把你的内心的东西完全的交托出去。我们知道，不饶恕人会拦阻你的祷告，让你得不着神的祝福和恩典。一个人如果他把苦毒怨恨埋在心里，他就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没法经历神的恩典。你知道吗？耶稣啊，每一次讲祷告，他没有一次不讲饶恕的，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人，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都是容易伤害别人，却不容易饶恕别人。所以耶稣在主导文教导完主导文之后，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说你们要信服神，是吧？信服神我们需要祷告，是不是？祷告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不要说哇，我对神有信心，却从来不好的祷告，你懂了吧？那个你不是有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祷告，是不是啊？耶稣要我们常常的祷告，不合灰心。神要培养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不断祷告的人，是不是啊？我们生活中可能很多的难处都没有解决，都是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够，懂了吧？我们信心的力量都是通过祷告来激活的，通过祷告神来提升我们的信心，是吧？神啊，只要我们祷告，我们就会经历圣灵的能力。就像每一次祷告的，就像你把你的手机放到电源上来充电一样，懂了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把祷告看成一种负担，你知道吧？不要吧，也不要把祷告只看成一种责任，要把祷告看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怀着一种喜乐，是不是啊？当然喜乐。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真正的开始学习在信心当中不断的祷告，让我们也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把我们心中的一切的罪完全的除去，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祝福和恩典。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祷告的功课，求你培养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真正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在祷告中来经历你的祝福，经历你的恩典，也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卑贱下贫的生命，除去我们心中那个祷告中一切的拦阻，就是我们心中那些苦毒怨恨，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心灵清洁的人，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丰盛的生命，有圣洁生命的人，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蒙你的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